你好，欢迎收听雷蒙三十，我是雷蒙。雷蒙三十和你分享我和柚子的艺人公司故事，以及如何升级你的工作效率和生活品质，帮你找回你对于生活的掌握感。你知道吗？我们的三十岁除了朝九晚五，还有另外一种打开的方式。我是雷蒙，你的生活黑客教练。Hello， 我是雷蒙，欢迎来到艺人公司实验月报的八月份。艺人公司实验月报啊，是我和不正常人类研究所的张修修一起合作的系列单元。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会分享我们经营艺人公司模式的路上所面临的真实挑战、收获还有苦水。所以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周啊，我们会在这边互相分享交流，我们遇到哪些有趣的事情，做错了什么样的反省，还有学到了什么收获。希望这个单元能够作为想往艺人公司经营的朋友们的指南针。最后啊，我们会预告下一个月要完成的事情，让你一起来见证并且参与我们这趟旅程。那如果你是老听众啊，应该有发现这一集啊怎么是上传整集，就是一个多小时，而不是像之前一样分成上下两半，然后一半在我这边，另一半在修修的 Podcast 频道上。是不是我跟修修吵架闹翻了？当然并不是，因为这只是很直观的，我们这个月真的太忙碌太混乱了，而且这一个集也很难切分成上下两半。那至于为什么呢，相信等一下听过之后就会知道了。那这一周的内容啊，是比较往内心的层面走，因为前阵子大学指考放榜，是高中生们开始选择大学科系的关键时刻，那这也是许多家长跟孩子们的冲突时刻。加上啊，我和修修都是属于那种比较执着于自己选择跟道路的人，所以这一路以来啊，是怎么样跟家里沟通的，甚至可以说啊，我们是怎么处理跟爸妈的情绪勒索。那这一集的内容啊，相信可以给一些挣扎的你一些些启发，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那好，话不多说，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内容吧。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咯。
嗨，大家，今天又是我们这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艺人公司实验月报。大家好，我是修修。
耶、yeah, ，大家好，我是雷蒙。
欸，雷蒙，你这个月好像做蛮多事情的。我看你这个觉得讨论的要点的时候，哇，好精彩啊！就是你的那个线上的这个训练营已经快要开始招生了、欸啊，然后看你写了一个超级详细的一个手册，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这个月到底在忙些什么事情。
其实这个月蛮闭关的，就是因为都躲在电脑后面，就没什么出现在社群网络上，就是因为在写一个大的手册。因为我们这个线上训练营就是之后会找一批助教过来帮忙，因为线上训练营跟线上课程最不一样就是会有一群人带着你去产出作业，就跟我们之前忘记哪几个月有讲到，就是我们觉得说以后我们在做课程的时候啊，希望可以一起做陪跑的，就你的拍片也是，然后我的线上课程也是、嗯、那我们其实就要找一群助教想办法去辅助大家，就是有问题就可以直接问，然后可以帮助你完成你的作业跟你的产品这样。所以既然要找人开始协作了，那我是一个，我坦白说我就是一个自走炮，就是比较自干型的角色所以为了要让以后的团队协助比较顺利，所以就想要把所有的经验跟所有的 know how 都把它文字化写下来。所以很多时候因为我很讨厌开会，所以大家就变成是有问题的时候先看手册，手册上找到的答案就不要开会解决，然后真的没有的东西我们就先用文字沟通，就是讯息沟通，然后真的没有办法解决最后才是开会，开会永远是最后选项。所以想办法做一个手册就是非常非常长的，然后把根本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全部写在上面，假设就是什么啊，学员如果找不到什么时候怎么办，然后就给他一个解答，然后怎样怎样之类的，全部都是怎么办的问题做对应。就这个手册我打算把它公开，就会变成是我们可能经营了一两届之后比较稳定了之后，我觉得可以公开出来，让一些可能也想要做这个行业或是想要做训练营的同行们可以互相参考，然后互相交流。对对对，这是我现在计划。
太佛心了吧，我就是这个同行啊。
对啊对啊，
你现在就先写好然后我就可以用了。欸，可是你真的蛮了不起的，你怎么样从无到有去生出来的、啊、你是就凭空想象坐在那边，然后想象说欸这个会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事情，会被问到什么问题，先用想的，还没有事情都还没发生你就先想出来。
可是这其实就是因为之前有做授课的经验啊，所以当然就是像我跟你有之前有教课的经验、哦、所以比较能够去想他们到底学员会具体遇到什么问题。那其实我其实有参考一个大前辈、嗯、 整个这个前辈其实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公司，就是参考得到，因为得到有个自己的品控手册、哦、然后他们当时做品控手册的原因就是当然是让团队协作更有效率啦，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如果可以出一个品控手册、嗯、然后同行的都认同，那他们就制造了行业的标准。那我就觉得说哎、欸，既然我在做这件事情、哦、那如果我把它公开起来，那我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说其实我们在做这种教学的最主要的其实是大家互相合作，就是把自己的那个专业做好、嗯、然后让其他人可以一起参与到你的生态，然后一起做大做强。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有些东西你藏起来实际对这个市场是不好的、嗯、那我干脆就是想办法把它公开、嗯、然后顺便可以帮我吸引到一些更棒的伙伴，然后大家一起变强。所以我的目标就是可以在迭代的第二版之后我们就可以公开一个做一个公开版本的第一版，就是希望这是我的目标啦，就是先跟大家讲这样子我才有面子的压力，所以之后做不出来的时候就 就会被打脸。
很赞很赞欸，哇你现在设立很多标杆欸，像你 Notion 的那个课程啊，
对 对
就不管是课程本身，然后还有售后服务，就你帮大家做这些就是后面的这些回答问题啊，还有你在你自己的那个 Notion 的那个页面有很多这个互动，我觉得都是你已经设立了一个标杆，然后你现在这个连线上课程也要，
毕竟我们比较菜，所以就要再多努力一点。对，就是应该是这样，
最好是。
对 对, 對。那秀秀你呢？就是因为其实上个月你有讲说你这个月会入职，然后上个月还没有跟大家讲是什么公司。
对。
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月你已经 on board， 然后你也消失了一阵子。虽然说你最近有个脸书那个贴文非常的爆红，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啊、
对 对, 对，
可是我们要先讲一下你的工作状况，就是你哎、欸，你现在 on board 你觉得感受怎么样？是你当初的期待吗？还是你有遇到什么铁板？
对啊，我现在要来跟大家说声抱歉，我的那个 podcast 停更两期哦，这是有史以来停更这么多期的就是因为其中一件大事情，就是我们上个月有讲到嘛，我接了一个缺，上一次有讲到说、欸、其实这个缺蛮符合我过去到现在所有的经验跟 skill set、嗯、所以而且它还能够去加强我现在正在经营的这个个人品牌，所以我觉得、欸、是不错的一个机会，而且我一直以来都很想进外商嘛，那现在这个又是一个外商的工作职缺，然后我就进了公司叫 Intel、哦、Intel 大家很熟悉，它就是一个做处理器的公司嘛。
CPU,
那因为最近 Intel 也遇到了蛮多的
挑战
在竞争上、嗯、对，所以说他们决定在社群就是科技社群这个方面多琢磨一点，
的确要，因为被 AMD 跟苹果加工
对对对，这个由你来讲我们 Intel 现在的确遇到了蛮多的挑战，那
是是是，
以前 Intel 的可能在社群这方面没有太多的琢磨嘛，因为产品力蛮强的，但是现在还是应该要在科技的社群多有一些声音，因为现在如果大家常常去那个 PTT 的一些电瑕版啊，看到如果说有人在推荐 Intel 产品的话，下面很多很多的一些讯息啊、回文啊、推文啊，可能都比较酸，嗯，像是看到很多就是欸、
对啊、
不要浪费沙子啊什么之类，大家都知道蛮好笑的那现在 Intel 就是要做一些事情，那我过去的身份就是一个一天到晚组电脑的阿宅，然后念的又是资讯工程研究所，然后又是资深的乡民，再加上我从环游世界回来之后啊，然后在台湾就是自己在经营个人品牌，学习到的像是拍 YouTube 影片啊、嗯、还有像录现在这 Podcast 就是制作内容的这些功力其实都有一定的水准，所以我之前在华硕的前同事就看到我哎，刚好他们现在开为了要经营科技社群就开了这些职缺，是全新的哦，以前都没有这个职缺，也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
很好，就是要被腹背受敌，然后就会找出新生路真的真的
对，所以我现在压力就很大，因为这个职缺 pending 很久，可能是要找到我这种就是很奇怪的这种技能组合人可能真的太少了，
真的啦，因为他太真的是太难了，真的很难，因为他是必须要很多地方都懂，
对，
刚好你就是适合天选之人，然后就是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我现在进去就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在那边等着我要接手啊，所以而且 Intel 又是一个相当哦，真的进到这种世界级的外商世界级的公司啊，我现在常常我今天早上才七点就开第一个会，明天是六点五十会开第一个会。为什么会这么早呢？因为就是要对国外的时间。
你现在都是在家里上课上班吗？还是
要出去？对对对，因为现在就是疫情都全世界都还没有 解除嘛，就是第二波，这是 Delta 病毒啊，这些变种病毒又起来了，所以很多的国家他们都还是处于封闭的状态。那台湾之前还是处于最封闭、最封闭的状态，那现在好像有开放一点。那之后如果今天加零呢，大家那个鼓掌一下，我们今天本土案例加
不容易，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所以他们既然现在控制下来了之后，办公室应该就会陆续慢慢的解禁，我就得回办公室去工作。那现在从 on board 到现在全都是在家里，我们是虚拟 on board， 你知道吗？就公司会把笔电寄到家里，然后 IT 就会把一些操作的指示啊就附在这个笔电上，然后我就要去。
好棒，
所以我现在都还没见到我任何的老板跟同事，全部都是在就是在网络上相见这样。
真的是有好处有坏处，因为我觉得一开始那个 on board 那个仪式感还是要见面比较有那种，
对，真的真的真的，
对，还是有那种 feel。后面工作就在家了，真的。
对啊，就是今天才做那个新生训练，那新生训练在那个在笔电，就是透过这种 meeting 视讯做啊，大家都也不会开镜头嘛，所以就整个很虚啊，也没有那种带着大家去逛公司，就是整个。办公室的这种仪式感、啊、
当作听 podcast，
对啊，反正现在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期啦，但是真的不会也蛮特别的啊，因为谁会经历这样子的 virtual on board 呢？今天是新生训练之前就已经上了好多好多的会议，因为 Intel 现在产品很多嘛，那每一种产品都要去线上去学习啊，然后因为 Intel 又是这么大一间公司，所以有很多的规定，我就要去熟悉这个规定。其实我老板最担心我，他不是担心我能力不足，他是担心我在外面自由习惯了，现在进这种很多规定的公司会适应不良，
绑不住。一个齐天大圣要你去那个，对，就是要你去天宫里面好好服务，你会受不了。
对，但是其实对我来说，这些一切都是新的体验嘛，那我又很喜欢新的东西啊，所以其实对我来说，目前。还 OK， 但是我不知道再过多久我会受不了。Anyway，
所以今天是第一天哦，
没有，今天是第二个礼拜了，只是说他可能
第二个礼拜，
嘿，他可能就是一两个月会有一次的新生训练，就你知道吗？就是大家陆续 onboard，
分批的，
在一个时间点就把大家抓来，把一些公司的一些基本的设施啊跟基本的规定跟大家说明一下。所以其实上个礼拜已经好多好多会议了，然后因为我们的同事是就从世界各地来嘛，所以要照顾到世界各地的这些上班的时间，所以我们这边有时候七点早上六点多七点就会有会议，然后最晚可能到十一点多都有，相当的超。
哇，这个真的是疯了，我的天哪、啊！那如果你们之后去办公室，不是七点要到办公室吗？会吐血吧？
没有啦，
可以在
对，
先在家里面开完会，
对，一定得在家里
时间打卡。
像我之前有一次面试，就是面试排在七点吧，那一阵子我刚好是四点半起床大挑战，所以我就四点半起床之后喝杯咖啡去跑步回来，然后参加面试。然后我那面试官吓一跳，说怎么这么早起床还去跑步？觉得这人真的很奇葩这样。
你就跟他说我跟听酷学习的四点起床，他听到
听酷四点起床吗？我不知道哎、欸。
对啊，他自己有分享啊，他自己有分享，
真的假的，
他说每天四点起床，真的真的。
我靠，
他也是去跑步然后喝咖啡，
哎、欸，真的假的？
你可以跟他真的真的。
OK OK OK，
我是苹果迷，
反正我现在就是有了一个新的工作，还在一切都还在适应当中，然后我也是希望能够赶快把。我老板给我45天了、啊、就是要我把该适应的该习惯的全部都适应，但是我觉得我三个礼拜我就要把它搞起来、然后我自己的东西还是要照常进行啊，要不然这样下去不行，这样一人公司实验月报会报不下去。
你的天哪、啊、不行，你自己说你要撑住的，请记得当食物的期待。
我一定会撑住，我一定会撑住。
加油加油，
所以这个是我为什么我这个月消失的一个很大的原因。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在讲另外一个原因之前，我们就先来聊聊你刚刚讲的我那个被转传到疯掉，我 FB 有史以来被 share 最多的一篇文章，虽然说不是我写的，但是我觉得它的确代表了一个现象，就是其实我们这一代，或是我们华人世界好了，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我那个文章的 标题叫做在上海14岁女孩的一个遗书。她文笔相当好哦，我看的时候我真的相当的惊讶，这样子的文章竟然是一个14岁的中学生，国中2年级的女生写出来的。大意就是她爸妈要她把功课念好，然后就用一种不管是精神跟肉体上的折磨来要求她的功课。可能很多人在网络上，我看到很多那篇文章底下的留言都说啊，那个就是现在小孩子还是要让他知道能够承受压力啊。可是我觉得就他的文字来看，他不是不能承受压力，他是感受不到爱。那个真的是一个相当的、相当令人痛心的一段文字。那这个又 echo 到前一阵子叶秉承老师他也分享一篇文章嘛，就是有一个台大的学生，他本来对化学很有兴趣，但是他妈妈一定要他去念台大医科，然后就好像吞安眠药，就是用这种很强烈的这种情绪勒索来要求他的儿子一定要照他的话去做，去念台大医科。那这个儿子，他儿子当然很孝顺啊，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听起来真的还蛮，我让我觉得是深深的悲哀。虽然说他讲的很
同意，
好像已经接受了这件事实，而且他也好像都释怀了。他说什么？你还记得吗？
他就说，就是我自己的梦想没有我妈的命重要之类的这种话。
对啊，就是妈妈重要还是我 念化学重要之类的。那我就觉得好悲哀哦，对，我就觉得好悲哀。
对啊，选他之后选一，之后就，可是大家是称赞这一句话的，我整个也很傻眼。就我看到很多留言，他们到最后是觉得说，你看吧，就听妈妈的话，最后选择还是正确。因为整个故事的结尾是他之后去医科发展的不错。
对，
所以很多的留言啊，就会变成是他们会觉得说啊，这个小孩就是要听妈妈的。然后如果你当初听你妈，也不用吃安眠药，然后你还可以过很好的日子。我就觉得哎。确实这个作者当时写这个文章是要传达这样子的 意图嘛，然后 我也是打个问号。就我自己其实是有点持反面想法的。
所以我这次就想这集就想用这两篇文章啊，然后来跟雷蒙讨论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这个是艺人公司实验月报，这一条路本来就是一个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然后
对
我觉得
非主流的路，
我觉得一般的爸妈会觉得不太 OK 的一条路。
对，
就在想
请，不要乱搞。
对，想请雷蒙来分享，就是有关这种家长的期待如何影响自己的人生这件事情啊，你有类似的经验吗？
我可以先讲，我们家我自己长大的时候啊，就是坦白说，因为我是出生的家里状况经济没有那么好，所以其实我爸妈小时候就一定也会跟你讲说啊，就是你要好好读书才能成功啊这种话。而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当时，你要想看，就是当一个人会说这句话，一定是有他的过往的成长背景或是经验累积而成。所以当时爸妈一定是因为他身边一定有很多朋友当时很认真读书，然后之后成就不错，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啊，既然大方向都是有认真读书就会成就不错，那我要叫小孩子这样子，才不要走上我当时没有做好的选择。所以其实很多爸妈会把自己的遗憾就是给小孩子，让小孩去不要走这个坑路，所以他的出发点其实是好的，但是他们有意识到可能时代在改变，所以时代改变就是当你的小孩子就是他的天赋或他的天分他的可能性不只是在读书这条路上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就会产生矛盾跟冲突。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我觉得是这个时代多了一件事情，让现在的时代隔越来越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了网络。所以当小孩子可能国高中开始接触到网络，还会自己去主动 search，就是社群上或者是Google 跟他讲了哪些故事或者哪些新的案例，哪些新的职业的可能，他也发现说啊，原来爸妈讲的那些职业是一条路，但是我还有四五条路可以选，那我为什么一定要走这一条路？所以他就会产生一个对这个世界产生一个很大的迷茫，然后就会产生一个冲突。但我觉得像我跟 Jojo 啊，就是比较晚接触到网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可能都已经是可能心理承受度都比较够了。因为可能就是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你一定是在成长过程中一定在不断的受伤不断的擦撞，所以你就会一直结痂然后一直强壮自己。 可是当你在你很小的时候，就你可能内心的那个承受能力还没有建立起来，突然间给你一个超级大的 shock， 就是原来你爸妈说的话都是骗人的， OK 吗？所以很多人讲说不要太小，跟你小孩子讲说没有圣诞老人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是要可能晚一点讲，你太早可能他刚知道的那一刹那就直接戳破他，那我觉得他一定打击超大。所以这就有点像是我们让现在小孩子就是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不一样的实况的时候，他突然间接触到这个大打击，然后很难承受的主。那我自己的状况，因为我刚刚讲就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没这么好，所以他们就是是用这样的期待跟我讲。可是我觉得我到了附中啊，就我读师大附中，然后师大附中其实有超级多有钱人，因为我们学校在信义路上，然后在大安区，然后又有国中部可以直升，所以其实国中部就是都住附近，就住什么东门站啊，然后金华国中啊，大楼，就什么就是这种超级，对，就是富二代们。然后所以我小时候其实蛮不喜欢就是有钱人的，因为他们就会很容易排挤我们班上的一些可能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去吃披萨意大利面的人，就是像我就是可能都只能吃路边摊，但是我们有些朋友他就是没有冷气的店他都不吃，
我靠，
对，那我们就会觉得说那就是那一种排挤，一种霸凌，就是小时候就是这样子。可是直到我之后有跟一些班上一些很有钱的人哦，然后很熟了之后，因为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他原本都会跟我们去吃饭，但我就一直觉得他不是有钱人，可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哇靠，原来他是超级有钱的人，而他一直都跟我们都相处得很好，然后我在因为透过这样的例子去认识他，我就发现其实有钱人其实比我们这种穷小孩更辛苦，就是因为他们爸妈更会管他，就是因为爸妈都觉得我就是这样成功过来的，你为什么不要，这个才是最可怕的，因为你还没有办法反驳你爸妈。就像我以前是因为我们家比较没有这么有资源，所以我爸妈跟我讲一条道路，我还可以跟他讲说一些反例，然后他也没有办法跟我回嘴，我就成功了，对，比你爸还要会说话。你就可以说过他。可是当你爸妈就是这样子长大的，我想你像你那个14岁的上海女生啊，她觉得就是家里超级有钱，因为你为什么嘛？因为中间有个关键字，她压岁钱拿3万人民币、
欸，快，我天哪，对啊，
我整个都疯掉了，我就想说我这辈子都没有拿过超过3万。
三万台币都没有，好不好？他是3万块人民币耶，
他是3万块人民币耶，而且他也国中，所以你知道他家已经超级有钱，所以他爸妈一定是可能就是逼他的成就道路的那个成功者，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跟他爸妈讲说、我要走新的路，因为他爸妈就会觉得说我就这样走过来的，我还成功了，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所以我觉得这种有钱人家的比较大，就是大家可能会很不喜欢有钱，就觉得他们选择很多，可是其实他们说明才是选择最少的，因为他们爸妈的期待的重量其实会更重。对，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经验跟看法啦。
所以说其实你刚刚讲到你接触网络的时候是比较晚嘛，然后你可能之前也经历了蛮多，所以你就有比较有办法来就你在网络上看到这些资讯然后来说服你爸妈，因为你爸妈其实他平常也接触的不管是媒体啊或是讯息来源都还比较传统，所以他也讲不过你这样子。那他会不会
对
他所以说他其实对你来讲就是拿你没办法吗？还是他也会想要说你要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蛮常听到的，就是要稳定的工作。
我觉得一定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他们一定会想办法一直跟你斗嘴，就是一直跟你吵。可是我觉得身为一个就是我们年轻人就一定会觉得很烦，就是我们最难、最受不了就是就你照三餐来诉说你的期待，那你就会觉得你很烦，所以我到最后就会变成是都不讲。就我有一个很神奇的策略啦，就是收听的朋友们可以参考看看。就我的策略就是先斩后奏，但是这个先斩后奏是有一个做法的，就是很多人的先斩后奏，就是我先想一下为什么要先斩后奏，就是因为你在还没有做这件事情之前，你跟他讲你想要转折，假如我化工系转系好了，就这个案例，我就没有跟我妈，我就没有跟我妈讲，我妈是等我在转系了，可能快要一年之后，她才知道原来你转系了，就这种概念。可是因为我是化工系嘛，就是全部的传统家长都觉得这是一个铁饭碗的科系，因为未来就可以去台积电，就可以去联发科，对，就是100分的系这样，然后。所以我当时转到一个那什么商管学院，就工资管系，整个傻眼，就是一个出来未来可能出路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系。对，然后如果我在我之前跟我妈讲，我觉得我之前已经吵到翻掉，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之前跟我妈讨论，我妈绝对会说不，那你就多一个吵架， 然后你如果是你做当下跟你妈讲，因为你还没有做出一点成绩，你妈一定会疯掉，叫你赶快立刻回去，就是放弃这个决定。所以我的点就是，我等我进了新的系，然后过了可能半年一年之后，我在这个系里面，然后因为没有了化工系，所以做了一些成绩出来，或是让我过得更快乐，甚至我到了去工资管之后，我开始接案，我可以自己赚钱，我一个月收入可能还超过5-6万、嗯、我就拿这个跟我妈讲。所以我在我跟我妈讨论的时候，就不是在讲转系这个点，而是在讲说我过去之后产生了什么的改变、嗯、这时候把我们的讨论焦点这个转掉，所以我妈就突然觉得，哦，你转系了啊，反正已经过年了，感觉来不及了，然后现在看你又过得蛮好的那就这样子吧。所以我到最后都变成这样，就是我发现如果事前跟她讲就一直在吵架，而且你还没有办法讲一个具体到底会怎么样，因为他就是没有发生嘛、嗯嗯、可是没有发生的时候，你爸妈的担心程度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他的担心就会不断的bother你，就会不断的吵你。那我想说你一直做这种无谓的担心，然后你一直跟他吵也不是办法，所以我干脆不讲了。所以我就变成是我最后去做事，然后做出成绩之后跟你爸妈讲。我觉得这也会逼你赶快让你到新的地方做成绩，就像现在修修进一个公司，就他现在是艺人公司，可是他进了一个大公司，他现在的心里面一定非常的 eager， 就是我一定要赶快在我 on board 前2个月做出作品我给你保证我们给修修自己讲，因为就是变成是你做这种跳板式的选择，如果你要过去没有做成绩的话，第一个是对你的读者会有非常不好的印象，第二件事情是对你的家庭也会有完蛋的表现，就是家庭讲说你不是都可以兼顾吗？第三个是对你的老板，老板不是说啊，你不是都可以兼顾吗？所以现在就是修修就是三方受敌，所以他就是也跟刚刚那个状况一样，
我怎么
转过去的时候立刻做出成绩？
听你做起来是越听压力越大是怎样？你为什么提醒我这么多事情啊？其实我也是先斩后奏、
啊，
因为其实怎么跟他们讲，他们都不会了解我为什么要做这些决定，所以我当初在离开联发科要去骑车环游世界的时候。我只跟我爸妈说我要留职停薪去旅行，然后也没有跟他们讲说我要骑脚踏车去环游世界这么危险的事情。
然后去多久、嗯、
对，因为当时的确我在提离职的时候、哦、我老板真的对我很好，他很想留我啦，所以说他就主动说，我是直接要提离职哦，但是他主动说要给我留职停薪，而且留职停薪一开始是6个月的那些什么那些健保啊劳保什么都还在的那种留职停薪，然后最后他还特地帮我 extend 到2年的留职停薪。我那时候已经打算，我已经打定我就是不会回去，你知道吗？啊，我老板他真的很照顾很看重我了，就给我延长到2年，
多了2年健保费。
没有啦，那个 有健保费的是半年而已，然后之后到2年的那个就没了、
哦、okay,
然后2年过去就是留职停薪的最长期限，所以我就正式从联发科拜拜这样子。那我也是没跟他们讲说我要去骑脚踏车啊，反正就是去了回来之后他才知道说，哇靠，做了一件这么危险的事情，然后还出了书。但是后来我爸也是一样啊，就拿着我的书到处去跟人家说，哎、欸，我儿子去骑脚踏车
环游
世界，对
不对？对，
就是真的已经做出一些成果来。那但是齁，其实我最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你刚刚讲说反正就先斩后奏嘛，不要让他们担心，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会担心的。像你现在又离开那种很稳定的每个月都有薪水的工作，现在在搞那个可能一餐、嗯、有一餐没一餐的工作，你妈应该也蛮担心的吧？应该也是会常常念你吧？有吧？
我觉得我妈被我就是那个心脏养大就是小时候都很常这样子，然后之后就是慢慢的就是有点那种渐进式增强，跟健身一样、嗯、然后你就慢慢的养她、嗯、所以她现在就是可能我做了什么她都会没不意外，就是他惊讶一下就说啊又来了的这种感觉。嗯，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回到刚刚那个14岁的女生啊，会有一个状况、嗯、就是因为她现在这个年纪其实她很难在某些地方做出成果。嗯，所以第一个是她很难先斩后奏、嗯、所以她一不先斩后奏就变成是我只能跟我妈爸妈事前沟通 又说不过，因为她爸妈一定有所成就。
对，
所以她就变成一个进很难退也很难的一个两难局面，所以之后心理层面就会崩掉，如果他爸妈又不愿意跟他沟通。所以我觉得如果身为爸妈，就是像我们这个年纪，你自己有小孩，就我还没有，就我就会变成提醒自己吧，就是如果你跟你小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啊，想办法让他去做一些他真的想要做的事情。嗯，那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支持他，然后去让他做出成果。嗯，用成果说话。如果他真的很想做 A， 假设好了，就是我小孩很喜欢打电动，好不好？我们就举一个，就是小孩都喜欢的事情，他就喜欢打电动。我就说好，
我让你一个月都打电动，我不限制你工作工作时，我不限制你游戏时数，那你就要给我一个月之后给我打到第几名。就是好，假设如果他打那种什么 MOBA， 就是那种王者荣耀传说对决，我就说那你就打到，假如我们家住随便讲好了，假如我们家住永康区，随便讲，你就打永康区第前三名，就这么简单，好吧？我不要你打台北市，好不好？你打永康区前三名就好，你打不到，你就回到原本我规划你的道路上，嗯，就大概这样，就是他就会知道说啊，我那么努力没有成果了，那我就对啊，他就会自己知难而退。
对，其实你这讲到两点啊，一个是你去越禁止他，他越想要去玩啊。那如果说你去不禁止他，好，你就去啊，然后就去试试看嘛，你就去打，看能不能打出个一些成绩来啊。如果真的有的话，欸，那也不错啊，就找到他的一个天分，对，栽培他。那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就是你要认清，你就不是这块料。其实我们像之前访问你的时候，你也讲到嘛，你就是一直很快的去尝试一些东西，快快快快试，快快错，然后快快换下一个，
嗯，
才能有办法这么快就找到你真正自己想要走的路。
嗯， 嗯， 嗯，
对。然后我想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后来啊，其实最近，我上次不是跟你讲，我们在私下聊的时候跟你讲，我爸生病了嘛，对不对？
嗯。
然后他，其实我这个月在忙的，上个月月中到这个月月中在忙的事情，就是一直去陪他看病。然后因为他病情急转直下，他上个礼拜走了。所以我这个妹妹，我看你的反应，
我现在很震惊，因为我最不会安慰别人了，我的天哪，怎么办？这要叫柚子过来，我觉得这上面的软弱。
反正没有，其实我应该最难的那一部分，最难的那一段时间已经过了啊。在上个月中的时候，我爸就被发现他之前癌症复发，然后我就陪他一起去医院，然后看了之后，那真的是一下复发，因为他之前没有做比较积极的追踪嘛，所以当发现那肿瘤已经太大的时候，已经是很严重的时候，马上就住院，所以我就在医院陪了他十几天。那后来因为他已经太大，肿瘤太大，没办法做比较积极的治疗。我们后来就跟妈妈还有她讨论，就变成转安宁疗法。安宁疗法就是不做特别积极的治疗，然后就是让自己自然的就离开这个世界，这样子。
嗯，
其实我觉得还，我一直觉得我还蛮有福气的啦，就是在最后，因为我之前不是有在我脸书上分享，好像是九把刀他的岳母就忽然就过世了，然后我在分享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就讲说，其实我意识到我是还蛮幸运的，因为我爸他不是突然离世，我还有一个整整两三个礼拜的时间，可以跟他把我以前可能要跟他讲但是没有讲的话都讲出来。他就我们那时候在讲说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讲的时候，然后他竟然说我当时离开联发科他是多么的痛心。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惊讶，我不知道说他这么在意这件事情，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哭着的。我那时候才意识说我可能之前没有做好，真的，因为我跟你一样，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没办法说服他，我也很难跟他解释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就选择不讲。
嗯哼。
但是到后来发现，其实这件事情在他心里面造成很大的，他一直很耿耿于怀，因为他从年轻开始就一直被经济所逼嘛，所以他会想要我们都有一些稳定的工作，要拿就是领薪水的工作。因为他以前就是有一餐没一餐的，所以当他那时候他在病床上跟我讲说他当时是多么痛心的时候，我其实我一方面是很惊讶，后来又觉得自己有点自责，我就没有跟他好好的讲说我到底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我跟他讲说为什么我当初会做那个选择，然后从回台湾到现在我做的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我还跟他讲说如果我现在在联发科啊，你可能现在还没有办法睡在这张病床 病床上，因为我当时我在发现他当天已经很危急需要马上住院的时候，我就传了讯息给我一个很敬重的长辈，然后问他说、欸、有没有认识的医生，然后请他介绍给我、哦、我们才有办法在当天就那个挂到一个他们那个泌尿科主任的号。因为那天去挂号的时候，哇，那个挂号人数140几个、哦、我爸已经很难过了，根本那天140几个根本看不完，那我们就因为关系然后挂到前面的号码，然后也是因为这个主任他特地要求说要住他的病房，所以当天才有办法直接住院。我就跟他说、欸、老爸，我要不是这样出来走这一趟然后认识这些朋友，我真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搞不好已经被退货回家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嗯、然后我也跟他讲说我为什么会做这些事，然后他后来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原来我错怪你了，
嗯嗯，
原来我的儿子是这么有远见。然后我听到那句话其实就是一个 relief 吧，就是至少我还有机会跟我爸把这些讲出来，然后他有机会放下这个心中一个很大的石头。然后很好玩哦，就已经放下来了之后，他还一天到晚问说：“哎呀，你那个新工作现在怎样啊？
开始好奇
你的那个 offer letter 可不可以给我看？”他还是一直很在意说，希望我找到一个
是
好的工作，这样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啊，我觉得这就是很难得一个体验吧。我在安宁病房陪我爸走到最后一刻，然后就会，其实那时候会想很多事情，就想说到底人这一生中到底是要干嘛。你知道他跟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
什么？
他跟我讲加油。
嗯，
加油。我跟他说爸爸，我们一起加油，因为你现在虽然说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你还是要跟着菩萨一起去在另外一个世界去修行，你可能这个、嗯对啊，所以我们就一起加油。这是他跟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我们的最后一段对话。所以其实没有遗憾的，而且他也对、啊、走得很潇洒，然后也还蛮安详的。所以上个礼拜他头七，应该说哎，这个礼拜天头七，然后火化这样子。所以大家都知道我这个月是经历了我一生当中情绪起伏最大，然后
真的。
最混乱，什么事情全部都嘎在一起，新工作啊，然后爸爸生病之后就离世了，然后女儿最近又很闹，刚刚不知道在干什么，就是一个歇斯底里的狂哭。所以对啊，就是人生你现在怎么接
快速成长的一个阶段跟快速回顾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跟爸妈要把这种可能过往啊一些选择上然后没有解释清楚的东西说通，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个成长点。就 我自己觉得我跟我妈就是真的有把一些东西说通啊、嗯、很大部分也是因为结婚、嗯、就是很多时候因为幼稚他很常跟他基本上什么事都跟他爸妈讲，然后我就是一个什么都不太爱讲的人，然后他就觉得这样不行，他就会跟我讲说：“你这个感觉跟你妈讲，跟我现在讲。”然后我就会觉得，
哎、欸，好棒哦，
对，
她真的是你的女神。
对，
我看到你写那个，我看你写 email， 我本来快吐出来，但是现在听一听，她真的是你的女神。
好，反正就大概是这样，所以就变成是刚好就借由一些可能，因为我那时候跟我妈讲说，哎，结婚这件事情，然后就因为那个时候就跟她讲很多，就是可能在大学中做了一些选择啊，然后未来要怎么做啊等等，所以她那个时候就会变成啊，比较能够理解，就是这个孩子我管不动，没有啦，就是这个孩子就是有他很多自己的想法，那就是身为家长的，就是应该要好好的让他飞翔这样，然后过往的一些点其实他也能够理解，对啊，不然我高中的时候就他们就已经发飙过一次，因为我名字可以上建中，然后我就选了附中。
哦，真的假的？为什么附中比较好玩？是不是男女合校？
因为有女生啊。
我就知道。
对啊，就是这么简单，好吧？就这么简单。反正就是各种点，然后他们就很生气，然后就还有上大学是一样，就是 对啊，然后就是上大学过程，然后什么事情，然后都很少跟他们讲。
嗯，
因为就是变成是可以再从可能高中之后吧，就从选了附中之后，因为就是这种选高中就已经大吵架，很多你看像之前那个，哎、欸，比较少人是因为高中大吵架，通常是选大学，
嗯，
通常是选大学吵架
科系啊，
对，因为我刚突然想到就是叶秉成老师那篇文章底下有一个附中的案例，我就觉得很可怕。哦对啊，对对对，就一样的，就是他们都是选大学，那我是其实从高中就开始，那从高中开始的时候就会变成是有些重大选择你就不想跟爸妈讲，
嗯，
就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养成这个习惯，所以就变成是有很多的 moment 都没有跟他讲，那后来都是因为拿成果给他，可是因为我可能比较幸运，就比较都拿出一些还算不错的成果，可是我觉得这也是源自于我的成长背景很特别，就是因为我要自己负责学费生活费，
对，
所以就变成是我要自己负责学费生活费的时候，我爸妈就会更没有力度跟我讲话。
对，没错没错，
因为他就觉得对，因为他就因为他就没有给我钱嘛，就是我全部都自己赚，然后他就变成是，那他就说啊，你不选这个你会饿死。我就敢回来可以回答说、啊，不好意思，我还没有饿死。所以他就会很难接话，他就很难接話，他就发现他儿子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所以就是我觉得就变成是刚好我妈就是遇到一个就可能比较会讲话，然后又做得出成果的人。所以他就很难讲，可是他就变成是很多东西都埋在心里，
嗯，
他也不太愿意跟我讲，所以就会一直就是在那边憋，就像你刚刚讲，你爸也是最后面那段时间他才会讲出来，就是他当时那个联发科的那个看法，
嗯，
所以我也是就是要结婚之前才跟我妈那边大畅聊，所以才会很多东西就解开，可我觉得那个 moment 才会觉得说啊，就原来家就是这个感觉，
嗯，
就是有一种这种感觉，对对对，那个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我觉得。
很棒耶、欸嗯、真的超级棒的，所以说听到这边，如果说你是家长的话，我觉得、
嗯、
我觉得真的像我现在跟我老婆常常在讨论，就我们真的要跟我们的小孩变成无话不聊的 好朋友，
嗯
就他有什么话他们第一时间就会想要来找我们，我们不是以一个高高在上过来人的身份来教他怎么做，我们是先当做他最好的朋友，我们先听他讲，然后我们或许如果他需要我们的一些意见的话，我们就给他意见。要不然真的像我跟你其实可能遇到的不是遇到了，就我跟你的爸妈都是比较传统的，像我爸
嗯嗯
我爸那时候都是因为他工作也很忙，然后他从小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他从来不听我讲话，就我明明有知道就是知道一些 好新奇的东西，然后我跟他讲，然后他总是以一个就是高高在上就是我都懂的这种态度就直接把我打回票，那久了我当然就不讲了啊、哦、因为我每次讲了你就不认同我，那我干嘛讲，那真的是一直到念所以我念大学之后我就从家里就不见了，因为我就反正在家里就也没话讲，不开心，我就上大学之后就在外面跑来跑去，直到我记得是研究所的时候我才比较常回家，那一阵子刚好是 SARS 在爆发的时候，那我就跟他讲说我对这个 SARS 这个病的了解，然后他那时候在觉得说哎、欸，你这儿子好像还懂蛮多的，他那时候才开始会听我讲话，哇这个是到研究所之后哎、欸。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是爸妈的话，我们真的要多听孩子讲话，然后我在那个文章也写了 一段文字，我觉得就让过去的，因为我真的 不怪我爸妈、欸、就是他们会这样子一定都是他们也是这样子被对待长大的啊，
嗯，他们就这样长大的，对
对，我觉得 我绝对相信就算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还是会做一样的事情，他们已经尽力了，就不管他们对我之前做了哪些事情，他们就已经能，他们是做到他们当时能做最好的选择了。因为没有一个爸妈，这怎么讲？反正就是我相信这样子。那当我真的相信这件事情之后，很多事情我就已经放下来。那我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不要让这些错误的事情传下去，就留在我这里就好。留在我这里就停止这样子，如果说大家都能够这样子去想的话、嗯、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一代一代一定会越来越好的這樣子、
嗯、你女儿几岁了？
她现在一岁三个月，
然后哇，
什么时候会开始有自己的那个自主意识啊？几岁？
我觉得他现在就已经超级有自主意识了。像我刚刚，我跟老婆就发现一件事情超好笑，反正他就。我们会让他坐那个餐椅嘛，那坐餐椅的时候有安全带要绑，所以那安全带就是有一个扣子啊，扣上去，然后他就忽然就发现他很想把它扣上去扣扣看，但因为他手指还不熟练啊，那个角度有点歪，所以就扣不太上去，然后就扣扣扣就扣不上去，然后他就很用力的扣啊，然后他就生气你知道吗，他就生气就把那个夹具就把它往下丢，然后那边拍那个椅子，然后我老婆跟我在旁边看那边忍住笑你知道吗，然后我老婆就看看我说你拜啊你，就是你女儿跟你是一个模子就很个性很强，然后没有耐心你知道，然后就自己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我想他
哦，有这种隐约的这种氛围跑出来，这种个性的这种特质，
这不是隐约，是太明显了。然后现在就是你要他要什么东西，他就指他。然后如果不照他意思拿给他的话
，Commander，
他就会生气，你知道吗？哦，所以现在真的要好好想说如何要来教育他。这样，
刚刚说要跟他做朋友，现在说要怎么教育他？啊，没有，不是，反正我觉得就是
小朋友在还没有那种还没办法判断的时候，他那个前额叶皮质层还没有生长完成之的，
对，现在都是杏仁核在作怪，
对，就是他现在就是杏仁核，杏仁核超级厉害，
对
对啊，
可是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每个家长都一开始在讲，就是可能讲，可是做起来真的超难，就是你怎么样让你小孩子在。有那个交朋友，就是有友谊意识，有信任的那个交换的那个意识的时候，然后就会把整个爸妈当好朋友，这个真的是就是你们要好好的努力，然后我之后也可以给你们请教
你像我上一集的，对，我上一集的 podcast 其实就访问到一个我觉得很厉害的一个年轻人啊，他是明道中学创校以来第一个同时录取史丹佛大学跟哈佛大学的学生，那他其实我觉得他妈妈真的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他因为小时候动作很慢，超级慢，吃饭吃一两个小时，写功课写超久，就造成很多大家的困扰，还被老师可能就是罚站啊，就是罚站到教室前面吃东西吃给全班看，这种会造成他心理创伤的这件事情，但是他妈妈就接受他这样子的状态，然后去陪伴他度过可能他比较困难的这个时段，然后他去教导他的方式也不是说一个规则就到底，他会去观察他，然后去让他尽量的去试错，然后找到他真正喜欢的东西，这样听起来其实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能家境要不错，对，你可能家期要就妈妈她从头到尾就是专心照顾这个孩子，但是我觉得即使是有这种条件的人要做到这样的程度其实也蛮难的，就是要去陪伴啊，去观察他，引导他，陪伴他，对，这个我觉得就是我接下来最大的一个任务，
放下成见超难，
对，
人就是这个最
难，尤其我们这种超级有主见的人，
对啊，执行力很强的人最可怕了，
对
啊，
对对对对对，好了，彼此勉励。哦，这集讲到现在是不是有点沉重？
没办法，因为你这个月真的是太五味杂陈了，各种的情绪，各种的事件一起搅和在你身上，
所以好吧，那来聊聊，
很不容易，
下个月要干嘛？
你先来，你先来，
好啊，其实我下个月任务很简单啊，就是我已经不要再设一个时间让自己那个，就是我的 YouTube 频道现在还是无限期停更，但是我 Podcast 还是会继续做啦，只是有时候可能它的更新不会说每个礼拜都会有，但是一定会持续做下去，然后等到我的工作完全上手之后，我觉得可能要请制作人或是一些人来帮我，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量应该没办法全部都自己
来，对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我还会去上一个课，就是你知道你听过火星爷爷吗？
我听过，就是他是一个， 我在我的我先讲一下我的印象，然后你等下纠正好不好？因为我其实没有那么了解他，我就从一个外面的角度来看，就是他好像是很常开始经营这种直播课，就是算台湾的前面几位领航者，可以这样讲。然后可是他做的很特别，就是他好像他的就是他在外面基本上我觉得好像比较少看到他的东西，他都是比较是那种私域流量型，就是学员互相拉互相推，这也是一个我很想要做的一个形式，但是就有一种神秘色彩，对我来说有点神秘色彩。就我看他的官网，就我又觉得说怎么跟有些做那种人拉人的那种就是有点不太舒服的那种有点像，可是他又是你懂我意思吗？你懂我意思，
我知道，
就是，
我知道，
就会变成是哎，因为 我看他的东西觉得资讯有点不这么的
清楚
公开透明嘛，
嗯嗯嗯，
对对对，可是就是可是这种事他做的很成功，就是我会很好奇到底背后是怎么样的一个机制，是我可能没看到，所以我想要听听看你到底为什么想要去上他的课，是想要研究他的模式吗？还是是他的内容本身？
就跟你去会想要去上林玉胜的课一样，对啊，你之前都还没分享你去你在那个林玉胜的课学到的东西。反正因为他就像你讲的嘛，他其实做线上远距教学课程做蛮久了，而且他也很成功的培养了一些讲师去设计成功的线上课程、远距教学课程，然后也开了很多课。所以我是抱持着一个，当然他就是这个不管是讲师界或者是远距教学界的大前辈，所以我是抱持着去取经的这个态度，然后来去上他的课。而且他人很好啊，他跟福哥就是台湾的这些职业顶级的这些职业讲师，其实他们彼此都有，
哦，所以他是网络派的这种类型。
对对对，
因为他好像基本上没有实体，对不对？
他之前应该是有吧，他之前是教创意，然后我也听过蛮多，可能也是连友有去上过他的课，然后反应都蛮好
的。他的客群到底是哪些人啊？我一直都摸不透。
就是网络上喜欢学习的这些人你知道吗？
这个应该会有 再特质一点吧，年龄层或是怎么样什么之类的，
就是会去上
行业别啊，
就是会去上宪歌啊这种课的人啊，就这就是，
所以是同圈子。
我觉得应该是同圈子的人这样。
哦，那就是我真的非常不熟的一群人。
对我其实也还好，因为我没有很常上课，但是主要还是想要让我的课程能够更精进嘛。而且我在 Intel， 我其中先可以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可能会在校园有一些着力点，就是我们可能会进校园，然后会想要培养一些这应该可以讲吧，其实它不是什么公司机密，反正就是经营校园就对了。所以我也会把我自己现在的这些开课的能力，就我教大家如何经营，教大家如何拍影片、经营频道的这个能力，把它用在这上面。然后我也想要来培养，就是
我想要问，可是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回答。你如果不能回答，就是不能回答。
好，
就是经营校园是为了宣传转单的产品，还是想要寻找人才？
其实都有，没有不会想要转单，因为其实 marketing 在做的，我觉得大家在讲到 marketing 跟讲到 sales。有时候会夹杂不清，像你讲的转单，这就是一个 sales 的一个行为。但是我觉得 marketing 就是打品牌，然后去让自己品牌声量能够起来，然后它都可以转向正面。其实这些都跟 sales 的 convert， 其实它
那为什么会想要从校园做？
因为我们想要让年轻的这一代再让 Intel 的印象变得更好啊，然后它可以在PTT 上面或是在 D 卡上面在回文的时候能够不要一直酸我们啊，这样其实这就蛮重要的，就是能够我觉得
大概理解了。
对，我觉得一个品牌它
网络影响力其实就是年轻人都会比较吃重比，
真的真的，而且像是 IG 啊，像 TikTok 如何去经营啊，他们一定很厉害的啊，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他们那边学到一些东西啊。反正最重要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Intel 在网络上社群的这些声量能够拉起来，然后把它导向正面一点的方向，这样子应该是可以讲吧。我再想想看这段要不要剪掉应该是可以讲
因为最近 特斯拉也去校园大使，
哦，真的假的？哇，那
对啊，
那应该蛮，
你知道学生不可能买特斯拉，所以其实就是特斯拉就是想要培养一群就是在 讨论特斯拉的一些学生，我觉得很好奇，就是 Intel 其实更能够买，就是学生其实更能够就是去使用 Intel 的一些设备，
对啊，
可特斯拉就就更问号了。
那特斯拉还蛮屌，
啊，到底要干嘛？因为特斯拉其实在网络声量也没有不好啊，就是我也觉得为什么要去做大校园大使，就蛮问号的。
对啊，反正就要做这样的事。Anyway， 所以我就会去上火星爷爷的这个有一个叫课程叫超级大麦课，他会教你如何把你自己的想要教的东西设计一个有架构的课程啊，然后应该注意什么，可能网络上一些互动啊，反正就是去学一下啦，去学一下，我觉得多学一点是好的。这样，那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对他会有个那个刚刚讲的一个疑问点，我觉得还是可以讲，因为我怕大家前面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好好，
我的点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教别人怎么样赚钱，是教这个，就是我自己会有点反射的点，就是。我开线上课程，可我教你怎么样做线上课程赚钱，
哦，
的这种感觉
，OK，
就是这种课程对我来说，我天生就会有一种防备心，所以我当时就是看到他那个网站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到底里面卖了什么药，然后怎么样经营这个模式，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你去的时候，好好，我就是好好听你分享，因为你的经验才是真实体验，我这边都是旁观人的看法，都不准确，
好啊，
所以我之后就一定要好好的跟你请教一下，
好啊，
对，看有哪些可以学习的点，
好啊，对啊。大概这个就是我下个月的任务啊。你嘞？你下个月？
我下个月就是训练营正式上线，哦，就我们这礼拜六，就是我们这一集上是礼拜五嘛，那隔一天的中午就会开始线上训练营报名。
嗯，
那线上训练营其实是我们 Notion 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延伸，或者是说核心的课程体验。就是我们 Notion 课现在有超过3700人在线购买了，可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单向的影片课程，就是我们之前在讲，就是我录制好了，那你自己规划好自己的时间自学。但其实这件事情很反人性，就是每个人他其实在学习的过程中啊，如果我是自己规划，绝对都是少数的人。你可以随便去问所有相关课程平台，绝对完课率都是极低到不行。
嗯，
因为人是需要大家群体学习，不然干嘛有学校，干嘛有图书馆，
没错，
对吧，啊，那你小时候为什么要上幼稚园，对吧，啊，一样的，就是人在 一群人然后跟着你一起前进的时候，那个才有学习的动力。所以我们会想要做一个线上训练，就是以成果、作业、案例为导向，然后配合助教去协助你完成。它这个30天的，那它当然价格就会再拉高，所以我们第一期大概就是以4000块的角色，哦，然后第二期可能是原价，然后第三期开始就会涨价。对，就是大概会这样子。可是其实就是希望把这个生态做大起来，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把我们的学员把它训练变成可以教别人的助教，跟你讲的一样，就是我怎么样可以去让一群人也能教，然后可以分享他自己的数位工作术。因为我觉得数位工作术刚刚很特别，就是他们有一个正确答案，就是我是自媒体，我是做艺人公司的，会有自己的用法，但是可能一个律师、一个会计师、一个妈妈，他能使用的东西绝对不一样。那我觉得如果让我的助教群之后有很多很明显的职业或是人设不同，然后以后就可以面试。好，第三班就是妈妈班，哦，超酷，我这样非常喜欢，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就是以后妈妈班对看宅男班，哇，好好玩，就是对不对？就是那一组30个都是妈妈，然后那一组30个全部都是工程师，哇，我觉得这两个互相比拼起来，我觉得会让他们彼此了解，原来他的世界非常的狭隘。我就觉得他们就会互相觉得，哦，原来妈妈是这样用 Notion 的，哇，原来工程师这样子搞一个系统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就很好玩，所以这就是我可能想要明年把它打造出来的一个生态，就让大家可以我最近想到一个 slogan， 我觉得很棒，就是探讨数位生活现状，然后提供数位生活工具，
嗯，
然后说活用数位生活工具，然后提供数位生活方案，
嗯，
就是大概这种感觉，就是我们一起探讨数位生活底下的一些现状，然后我教你怎么样活用数位生活的工具，然后我们提供给你一些让你可以高效生活、品质生活的一些数位生活方案，
哦，
大概是这样。
可是听起来，听起来还蛮那个，蛮虚无缥缈的，尤其是对妈妈来说，对妈妈来说，什么叫数位生活工具啊？你觉得
很棒啊！像你的所有的食谱，你都可以直接把它记录起来啊，哦，然后你再帮小孩排的一些学习计划表啊。那你可以发给他，让他可以直接用他的手机或者他的平板直接同步，
欸，
所以你跟你的小孩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数据资料库，可能成长的相簿也可以，我随便都可以讲到一堆，
哦，
有没有？
對耶，
就是很多东西，哦，你跟你小孩的回忆是要记录起来，他的成长轨迹啊，甚至也可以记他每一年每个月的体重变化，那些其实都是可以直接做成数据化，
哦，
然后用视觉化呈现， 然后让他跟你，让你跟你的小孩有一个虚拟的世界的一个系统，很棒吧？
所以说你这个
妈妈听到想买课了，
所以这我们这期节目是礼拜五上线嘛，所以隔天礼拜六你就会开始接受报名了。那第一班，
可是第一届只收100人，而且只收学员限定
哦。
所以如果你要报名的话，你要先加入我们的好好课程。但是我们好好课程其实就是你买多少钱，然后你可以最高可以折抵1580
哦。
就是如果你是买1480，就是拿你的1480学费直接折抵训练营的学费。
哦。
那如果你是买2000块好了，你就折1580。
100人呢、欸？100人真的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的，应该要请助教了吧？应该要找助教了吧？
我们有四个助教，所以一组25人。
哦。嗯，
对，可是我第二届就想要收到300人，然后助教一个人要管50个人。
哇，天！
就是我觉得有第一期的经验之后，应该就要想办法让大家变强，就是你的能力应该能够 handle 到50个人这样。
哇，你真的是朝 K 大的这个脚步迈进的，就是到时候就直接就是上破千人的这种课程。
对，希望就是目标是这样，就让大家就是在网络时代的时候可以开始。享受科技的乐趣，就是我的大目标。
好，相当棒，那就期待你接下来的这个成绩，然后真的要跟你来好好的请教一下，怎么样开一个100人的课程。
对，因为我最近还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呢、欸？就是我自己在经营自媒体的过程啊，我从来没有下过广告。可是我觉得现在超重要、
当然重要，那当然重要，对，没错，
超重要。因为我突然间发现，假设我现在线上课程，我好的课是一个人是2200块嘛，我2200块，我投2200块广告，绝对会有一两个人转单吧？那我不就赚了吗？
对啊，对啊，所以你要去算那个投资报酬率啊，你要去算那个转换，
对啊，
你要去算那些 CTA 啊什么的，你就去算。你如果说算出来，你觉得这个是会赚的话，你就去把它丢。你钱花下去，然后就会回收就会变多，然后你又可以增加你的曝光跟影响力，那何乐而不为？
对啊，因为如果当你的产品真的是足够好，就像我们现在产品有很多的学员见证，就是我不想要让我打广告，然后这是我自说自话，所以我们应该要做一个就是可能学员改变的一些故事的一些历程，是他们的一些见证的经验，把它变成我们广告的素材，因为我觉得这也是让那些 有辛苦留评价的学员，我觉得是给他们一个回应，就是你很认真上完，然后你给我们一个很棒的评价，那我们不能只是把你收起来，就是我希望你的分享可以因为你的一些经验故事去点亮更多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想办法去往这个广告走，因为我当时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很我自己觉得 我很不应该的一个很执着的点，就我觉得我专心做产品就好了，就是行销我不太想管它。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一直都是我没有碰的地方。
你怎么会有这种？
但我觉得
这种误，就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太应该。
对，就是东西好，你一定要推，對對對，大家才会知道啊。尤其在现在这种吵杂的网络环境、网络世界，你一定是要推，真的。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
真的
你在推之前，你的产品一定要 ready 啊。像我们之前在做这个 startup 的时候啊。你一开始一定有一个 MVP 嘛，对不对？然后你要让你的 MVP 听不到说你的 NPS 是大于可能40或50分，好像50分会比较稳一点。你知道 NPS 吗？就是 Net Promoter Score，
满分十分那个。
对，满分十分，就是你会那要怎么？反正就从1分到10分，你会多想要推荐这个服务或这个产品给你朋友，就这么简单。
给你的朋友。
对，然后10分跟9分呢，就是你的 Promoter。就你真的做这产品做得真好，他会有9分到10分的意愿推荐给朋友，7分到8分就是中立了哦，就是还 OK， 但是其实有点还就是不到位的地方，
就我不会太主动讲，
对，不会太主动讲，1分到6分就是你的那个，就是他出去可能会讲你坏话，
对，就 negative，
对 negative，
对，
所以这个分数的算法就是9分跟10分的人数减掉1分到6分的人数，再除以总人数乘以100%，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到底是百分之，反正就是就对，就乘100啦，所以你就有一个分数。所以如果说你的这个课程啊是有10个人都给你9分到10分的话，那就是你的分数就是100分，100分就是这个 NPS 的最高分数。对，所以我之前开那两班 NPS 都是100分， 所以就代表说我这个课程是大家已经认可，就是 OK 学到的东西他会推荐的。但其实这个也有一些误区啊，因为这些可能一开始来参加的人都是认识的，他也不好意思给你太低的分，所以你自己要去做一些微调。但是基本上如果说有五六十分，其实就是可以有办法去下广告，让他去能够去让更多人看到，
发酵一下。所以我最近正在调整我的概念，我的观念正在调整。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应该要让他出去了。对对，因为我之前就是很讨厌这个点，就是因为我看到很多就是可能自己课程也没有做好，然后一直疯狂的下广告，然后我就很就是有种觉得说别人都这样，那我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然后反而有点过头了，就变成是因为你现在其实已经累积了一波用户的见证跟反馈，那你应该要想办法让这些故事去影响更多的故事，让更多更棒的人加入到我们的群体里面。
没错，没错，
所以。所以下个月要想把广告偷偷看看有什么效果，然后再跟大家分享那个真正的成效怎么样。
好，对，下个月再来听你分享你的线上训练营的报名啊，然后就直接开课了嘛，对不对？9月13号就上线开课了。
对对对，所以其实下一次实验月报的时候，艺人公司实验月报的时候，就是过两周吧，上课过两周，所以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目前学员的整个作业交率或是出席的状况，如果非常低的话，我觉得线上检讨自己。
哇，太期待了，太期待了！哇，你的课都开了，我现在课还在难产当中啊，太多事情了
啊！大家不一样的辛苦，大家不一样的辛苦。我这几个月就是全部都宅在家，好好做这件事情，对吧？
好啊，那我们今天已经11点了，我现在可能睡眠时间又不太够了，因为明天7点又有会了，真的是相当超的一间公司。
我的天啊！
好
可怕。
那我们的艺人公司实验月报的8月号就到这边。
好，谢谢大家。那我们请大家也祝修修可以早日的习惯这种大公司的作息跟规范。
然后
因为他一个 野猴子还是真的应该很受不了的，所以我们如果听完这一集的话，可以用评价给他一点正面的回馈。
谢谢谢谢，我好久都没有讲这件事情了。请大家为我祈祷。希望我们可以撑过这一段。
对对对，
好，先到这边吧。
耶，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Hey， 我是雷蒙。我知道你有发现啊，就我非常不会安慰人，对吧？那这个月啊，对于我们两个真的是一个生活大爆炸。只是啊，我是完全被工作压着跑，但修修啊，只是经历了人生中的跌宕起伏。所以在这边啊，我要祝福每一个跟家人有一些话还没有讲开的听众或者是盟友们，能够找到你们的沟通方式，在一些好的时机点，让彼此互相了解，而且互相骄傲。那好，那沉重的事情啊就说到这边，我们还是用一些欢乐兴奋的事情来收尾吧。就我们雷蒙30 9月份的计划，就是把 Notion 线上训练营给好好的搞起来。所以明天8月28的礼拜六中午12点，我们的报名页跟课程的完整介绍就会正式上线。你可以追踪我的脸书叫做侯志勋，或者是加入雷蒙30的听众社团，还有订阅我的电子报雷蒙周报，你就能够收到最新的消息。虽然啊，我们的规模没有目前台湾几个非常知名的学院他们用了那么大的体系，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多的人数，不过这也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定位就是想要稳扎稳打的慢慢把生态给建立起来，去建立助教的机制，和大家一起探讨数位生活现状，活用数位生活工具，提供数位生活的方案。那我们路上见，拜拜。